十一，两个见证人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们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1/10，从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啊，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阿们。
谢谢同会姐妹啊，我们今天读的这段是一章，其实这启示录里面是最难最难解释的啊，但是我们也凭着神的灵、神的信心来读他的话语。首先的启示录是一章里面，首先就在讲到这个量神的殿。那么在一到二节量神的殿的时候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时候也讲了好几次神怎么量他的量哈，就是在以斯结书40到42章就讲到很 extensively 啊量神的殿。那么量完之后呢，就怎么样呢？就说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殿。在亚摩斯书7章7到9节的时候，是神会量这个百姓，量的时候站在个墙上面量，量什么呢？是要是审判这个百姓。在撒加利亚书2章的时候，就是要量这个耶路撒冷，量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就是要让这个移民回归。但是从今天在这个向下文来看呢，这个量这个神的殿和祭坛，如果你看第三节，殿外的院子不要留下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浅达的。所以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者是殿和祭坛殿中礼拜的人，在这方面呢，这是保护的意思，就是要保护他们，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42个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42个月呢，就是1260天。这个第三节，我12章的6节都出现这个1260天。然后，其实1260天呢，就是3年半，也就是在但以理书的7章25节、12章7节的讲到。然后的42个月，我们呢刚才说过，这是第五节了。啊，是到这个第三节里面1260天，所以解释意思也是就看着神的旨意来定啊。然后我们看到两个见证人的出现，这个两个见证人在第四节以前我们读过，在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是讲的两个见证人，哪个时候是指所罗巴伯，我又大祭司约书亚，但是在这里的可能不是。有很多人这他吹查到底这两个是谁，有些人说啊一定是摩西我以诺，有些人就说啊这是以利亚我摩西因为以利亚，这是很多很多的 interpretation 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确定是什么，所以这摆在应该就相信那个应许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到了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你看24位长老就面赴玉帝，这是说了这些话。这些话都讲的什么呢？他说，主啊，你掌大权做王了，主的愤怒要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敬畏主名的人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拜位哪些恶人的时候也到了。然后他说神天上的殿开了，在殿中出现神的约柜。我们知道在约柜的那个 Ark Covenant 在罗马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主后70年的时候没有约柜在里面，也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但是神就把它隐藏起来。现在神天上的殿开了，您在殿中献出神的约柜。所以这一系列都是讲是什么？是讲到神有他的时间安排。我们虽然在猜想哪个时候到，哪时候耶稣会再来，但是解释不需要，只是我们的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能够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就会显现。在启示录里面，我想我昨天分享过的，其实启示录的大前提是什么？就是要启示神的荣耀。当我们能够把这个抓住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就很容易去看出来，到底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章讲的显着神的荣耀在哪里，下一章到底神的荣耀在哪里。能够第二个大前提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看了解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好，谢谢梅弟兄哈，这个方向是对的哈，大家要抓住我们能看得懂的这一部分哈，这个圣经没有启示明白的部分哈，可以去猜想，但那不是我们的重点哈。昨天我们讲说，使徒约翰不光是看、听、记，还多了一个动作叫吃啊。那今天呢又多了一个动作是什么？是量啊，所以他就参与在其中了啊。神吩咐他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哎，这个我们要去琢磨啊，量代表什么啊，他都量谁啊，量什么啊，不量什么啊。那到了两个见证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花太多的重点去猜啊这两个见证人是谁。而是看这两个见证人在做什么，看看他所做的跟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啊，可以比较一下哈，很多类似的地方哈。那当然他这个所行的神迹啊等等哈，跟旧约的先知也有类似的地方哈。但是最好比较的哈，就是把他与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来做一个比较哈。主耶稣的见证人和主自己啊，有哪些类似的地方哈？那最后这个第七号吹响，这是关键的时刻到了哈，时候到了啊。那都是什么时候到了呢？哪些事情要发生呢？看我们看得懂的地方哈， 专注在我们读的经文上面啊，所以先不要跳出去哈，先看经文在说什么哈。这两个见证人这么忠心的服侍主哈，为什么他是被杀的结局呢？被这个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哈，应该是敌基督哈，跟他征战最后被杀呢啊。所以当我们问这个问题哈，基督徒忠心的跟随主，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还会被这样的对待呢？啊，被人这个逼迫呢？所以根本的问题就要问了哈，主耶稣基督来救人，为什么还会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如果我们所跟随的主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跟随主的人不要期待啊，我们在这个地上会啊变成这个主流啊，变成这个掌权的哈、啊，变成这个在世界上很成功，很这个很有成就哈、啊，不是的哈。啊如果我们跟随的主这位天地的创造者啊，这位爱人为人舍命的主都会被这个世界这样对待的话，跟随主的人要做好准备。这就是耶稣基督呼唤我们跟随他怎么样，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像主一样，在这个一个圣洁的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是不被欢迎的，是会被人钉死的，是会被人出卖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跟随主哈、啊，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求这个成功、popular 啊、名声、地位啊，同时掌权啊，同时还说我们将来哈、啊、可以在神的面前哈、啊、这个得奖赏、得这个赏赐哈、啊，这两者是不能兼得的。保罗说我们已经向这个世界啊定了十字架啊，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死的啊，我们这个人呢对于世界来讲也是死的，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啊，把我们的这个人生所有的目标成就成功看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成就，而是我们要进入永恒的啊那个世界，神的世界，神要赐给我们的国度，那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求成就求成功呢，还是要在神的面前求取神的喜悦神的赏赐啊，这是一个选择啊。那当这个约翰出来量的时候呢，量这个殿啊，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在琢磨这个殿到底指什么哈，这一章里两个殿哈，一个是天上的殿，天上有个殿哦啊，而且天上神的殿呢里面有约柜的哦呀，那这个在第十九节交代以后呢是为了对应十五章十六章的经文，到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天上的殿门打开以后发生什么啊，七号吹响殿门打开，然后七个天使出来，每个人拿一个碗，然后那个七碗的灾害就不停歇的哈，一个一个降下来，这是跟十六章十五章的那个经文对应的哈，这是指最后的时刻要发生什么事情哈，这是天上有个殿，然后第一节讲的这个要量的神的殿哈，我怎么琢磨觉得不是一个实际的建起来的那个殿哈，想想看，今天没有这样一个圣殿哈。在耶路撒冷没有这个圣殿哈，当然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想要重建圣殿，但是我在琢磨说这个即使是今天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把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圣殿重建起来，神的荣耀会住在那个殿里面吗？我觉得要画问号哈。今天要重建的人他们不是为了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为了迎接主再来的缘故重建圣殿的话，那个圣殿会蒙神的悦纳吗？在那个圣殿里面礼拜的人这个敬拜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吗？上帝会把所有的眼光都关注在这样一批人的身上吗？是一个大问号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这个量这个神的殿祭坛以及殿中礼拜的人更像是一个无形的属灵的圣殿，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你们是神的殿，是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今天的圣徒，这是神关注的一批人啊。量嘛，对不对？我们 量量身材，要做衣服，我们去看医生会量我们的血压，量我们的这个各方面身高体重哈。量表示对他的关注啊，对他的看顾，对他的这个保护。那些不良的哈，那个外院呢要被外邦人践踏，这一部分就不良，所以神的保护不会临到那一部分哈。所以既然是讲到神要保护的一批人，那应该是哈今天的教会啊，今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要量啊，表示说神很关注啊，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在这个属灵圣殿里面的人，量我们这个整体的殿啊，我们的教会要被衡量啊。从第二章第三章就看出来了，神在关注每一个教会哦，每个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忍耐，他们的爱心，他们需要悔改的地方，神都看得一清二楚，在量哦，在衡量每一个教会。教会里面那个祭坛，什么是祭坛？祭坛是我们献祭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事，神都在量哦，都在看。然后呢，不光是作为整体，而且殿中礼拜的人，个人里面每个人呢，神都在量哦。所以看到这个信息，一方面我们觉得哇，这个很受这个神的关注哈，心里面有一种安稳妥当的一种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要警醒，我们这个人经不经得起神的衡量呢？神要量我们的话，会不会显出我们许多的亏欠呢？那我们今天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当如何悔改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更合主的心意呢？所以这些的信息哈，是真的是很宝贵哈。一方面看到神对我们每个人哈，每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那样的看顾，同时呢，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警醒哈。主来的时候到了，第七号一吹响，就没有时日了啊，就没有单眼了啊，这个事情就接连不断的快快的发生了，主就再来了，这个时间越来越靠近，我们当如何警醒啊，谨守自己，这是我们今天要被提醒的地方。
我们一开始也讨论了很多关于这个苇子到底是什么啊，那大家有提到说这个苇子是度量信徒的信心的，来丈量哪些是属神的人。那这个苇子的话，也有在之前九章二十节里面提到，虽然行了那些个灾难，但是仍有一些人不悔改，所以这个在这边丈量可能也是一种保护和分别。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节也有分享到说，这个外邦人这边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邦人，而是那些不信的人。那后来出现两个见证人，在第六节他的目标主要是用来传道啊，他们有各样的能力，随时随意的用这个灾害来攻击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是属撒旦的。那当他们这个传道的使命完成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他就被从无底坑上来的那个兽给杀了，那这也是神所允许的为主殉道。那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主殉道的话，那个赏赐在第十六节告诉我们，那个也不需要惧怕，那个赏赐也是第几节，在第十八节，那个赏赐也是会在天上的赏赐也是会更大的。那我们看到在第七号吹完之后，那一切的事就成了。那在第十三节，那两个见证人虽然被杀，但是他们三天半以后他们就复活了。他们复活以后，我们就看到城墙倒塌，然后有死掉7000人，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其余的人他们都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他们就是这边的话，他们就不再像之前仍有一些人不悔改，而是这剩下的人接着这样的这几个见证人的见证以及他们的复活之后，他们最后那些人都是归荣耀给神了。然后这个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他就永远在地上作王了。那七号吹响的时候也想到说耶利哥城，那个时候 耶利哥城的倒塌也是七个祭司拿着号角绕城七天，然后在第七天的时候吹响号角，大家一起呼喊，然后整个城墙就倒塌了。那在这边的话，天使也是第七位天使吹响号角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殿它就开了，他的约柜就在他的殿中显现，这也预示着就是神他就把那个地上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国一切摧毁，然后神他就在地上完全的作王。
讲到第十三节哈，当这个灾难产生之后，地震，然后这个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啊。我不觉得这些人是悔改的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哈，这个最大的特征就是神不断的提醒人。震撼人心，震动大地哈，人的反应就是不悔改，人的反应就是继续的亵渎神，继续的抵抗神哈，所以这些人还是这样。这里讲的归荣耀给神，就是他们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是神做的，他们知道啊，知道这些事情是出于神，但是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悔改。
我们这一组呢，今天讨论的是神的荣耀，那我们要如何的回应？那神那个，我们也从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就是地有大震动，还有天使有大声音。那神的能力是遵从神的那个，遵从神的能力可以把神的道我们要讲出来。那神的大能呢，能够使这两个见证能够复活，这个都是我们从这段看到的。我们看到虽然在这段中神那个神让地大震动，可是人是害怕的，可是他们仍然不悔改，他们就是还那个，而且两个见证人死的时候尸首铺在外面三天半当中，他们还是那个欢喜快乐互相赠送礼物。那当我们看到这个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那个为什么神没有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呢？可是呢，那个命弟兄有讲，就是让神的旨意成全，我们不能强求什么，我们只能服从在神的权柄之下。那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醒思是什么？这些人呢，他们那个欢喜快乐，在地上这样子的动荡不安的时候，他们欢喜快乐，他们真的有欢喜快乐吗？像最近那个就是那个新年的时候有一些那个枪击的事件，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首先我们就是要做的真的是要改变人心，尤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真的是要来传讲福音。那有些人的人心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从那个亚洲的很多地方，像香港啊、台湾啊，还有那个中国大陆那边，人们还是紧紧的在拜有着偶像，生活在恐惧当中。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来努力的来那个传讲神的话语，改变人心。那我们姊妹也有提到，就是说提到神的殿的那个丈量，这个神的启示呢，启示我们自己真的是用神的话来量量我们自己，这也是一种警醒，警醒提醒我们自己。 Jennifer 姊妹还有提到说那个第十九节提到那个约柜，她就想到说神给我们的一个约，
这个约让我想到神他放到最后一节让我想到说神跟我们的约定神的应许一定到最后不会落空的，看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这个约柜哈，从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呢，地上的约柜就找不到了。到现在哈，他们金灯台可以造出来，这个其他的东西都可以预备好哈，连那个重建圣殿的地址都找好了哈，但是呢没有约柜。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殿开了，然后那里的约柜就显现出来了，真的是哈，就让我们想到说，哪怕在地上哈有各样的事情发生，这个有形的约柜找不到，但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天上那个约柜永远存在那里哈， 他与人所立的新约，各种的约定，上帝负责完成，他会持守到底，这是让受逼迫的教会，让我们今天等候他再来的人，真是有极大的盼望，就是在神那里算数，不会过去的，他说要拯救，就会拯救到底，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
刚刚最后大家谈到约柜，其实约柜有一个最值得我们去提醒的，就是神的同在。大祭司一年一度到至圣所里面，在约柜前面，神跟他在一起，他为了自己，为了百姓献上动物的血，神与他们同在。那刚刚大家分享都非常不错，我们读启示录，我刚刚在小组里面讲到，要记得这是一封书信，是神的心意给每一个教会，历世历代来的教会。我们读启示录要知道，这是一封书信，这是一篇预言，是讲神的话，而且是一封启示的信，就是把耶稣基督为中心显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懂得记下来琢磨，不懂得放在心里面，有一天神会让我们懂。这边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度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该记得的，这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我们要看那24位长老的行为，他们是在神面前有自己的座位，但是他们相当尊贵，但是他们做一件事，俯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下面说我们感谢你。我们到教堂来做礼拜，我们是要敬拜真神，感恩，把我们心中对他的感谢能够告诉他，敬拜跟感恩，因为主耶稣已经执掌大权做王了。因为后面这一段讲了五点，刚刚那个命已经打出来了，敬拜感恩是我们可以做的，而且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然后刚刚大家提到那两位先知也好，最后出现的好，最后殉道了，有人提到说是神许可的，阿们。而且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敬畏他名的人连大带小会得到赏赐。所以我们不要怕苦难，苦难以前 Vivian 说是化妆的祝福。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所有的试炼，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讲的，是神许可的，到了时候他会开一条路让我们走，而且最后他会再来引领我们到永恒里面去，这个时候我们的盼望而且绝对会实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与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而且万物是因照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主，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成为一个见证人，成为一台戏给天使跟世人观看。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清晨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读你的话语，能够分享你的话语，能够彼此扶持。主，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巴不得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定睛于在你身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让我们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因为有一天你要再来，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按照我们所行的或恶或善受到称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里面有永恒的盼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